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喝。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他的一大笔资金。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他不得不从江西的反共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招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棋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里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需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收拾，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人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动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蒋宋家天下。时代周刊上报道宣称，漂亮的三姊妹及其赫赫有名的兄弟构成了今日的宋家王朝。父亲宋家树，也就是老查理，笃信基督教，天资聪慧，在中国为传教士们印刷了几百万册圣经，结果发了财。他曾把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潜藏家中，并予以资助，因此得以名垂青史。长女宋霭龄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 继承其一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霭龄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霭龄还是同意了。宋霭龄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他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 TV 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愉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霭龄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两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突然之间，七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致19路军，同志们，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总司令蒋介石。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1934年一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里，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里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法轮，口诵佛家六字真言阿玛尼阿弥哄。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祖，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自从七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 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达赖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继承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关于达赖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事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达赖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纳旺洛桑丹增加措。1893年就职后，这个达赖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的用毒，达赖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味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达赖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杨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达赖喇嘛率其朝廷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央政府派代表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汉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建立影响。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达赖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达赖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斯戴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2个星期以来， 就在他圆寂之前，达赖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跃或攀登珠峰的计划。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纳旺洛桑丹增加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俄英的监视之下。达赖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利。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达赖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除了班禅喇嘛。此举令南京政府、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达赖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着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蒙古活动。当达赖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央政府平息藏军在西藏建立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1934年7月3号，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边际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窟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利。这个决定 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也就是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质屋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效仿，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仓皇的天空下同饥荒做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一条短讯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